各位大德，大家早安。现在请各位把《阿弥陀经要解讲义》翻开，有关这个序文的部分，在十七页，序就是偶益大师的序。这个偶益大师呢，的介绍在前面解经大师十三页有个介绍，就是偶益是自序，是明朝的几位大师。这个明朝有四位非常有名的大师有这个汉山大师汉山德清，另外就是莲池大师，这个莲池就是朱红还有就是紫伯尊者另外就是偶益大师。这明朝这四位大师呢，他们的特质就是都是通经通教，而且呢是三教合一儒道佛三教合一还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的这个盛行。那说起这个呢，就是从隋唐佛教以后，那么像这个宗密大师把宗跟教合一了。那整个佛教从天台华严整合所有的佛教，然后到后来呢，这个佛教本来宗跟教是分开的，后来慢慢宗教就开始整合。那不但宗教整合，而且像宗密呢，圆人论把儒家的思想也来整合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到了宋代气宗就更加把儒佛的思想做了整合。那么宋明理学家呢，也把很多佛教的思想引入到理学之中尤其是禅宗为主。那禅宗慢慢也跟这些教理结合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那么到了明朝，这些大师又把这些所以他们几乎可以这样说这个儒家的思想在理学家大部分都是研究过佛教之后反而归之于六经认为这是那么回归儒家的正统。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就像这些很多佛门的大师是读了儒经之后觉得儒经不够彻底，不够圆满，不够殊胜，所以那就回归到佛门。各位可以看到偶益大师在十四页这里介绍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姓宗是他的俗姓，字正之名记名。到了第二行，就是他母亲吃大悲咒，梦见大士送子，遂生痴，七岁的时候茹素，十二岁就外父，就是跟老师学习，闻圣学，圣学就是儒学那么以千古之人，四灭佛老二教。 开荤酒，拿来批斥佛老。后来越到了莲池大师的自知录，竹窗随笔，乃不谤佛，其所著论焚之。二十岁著《论语》，大悟孔颜心法啊，然后听了地藏菩萨的本愿经，发出世心啊。二十二岁专制念佛，焚窗稿，就是把他辟佛的那些稿子把它全部烧掉，有2000多篇。二十三岁呢听楞严经啊，二十四岁又梦见了寒山大师啊，那么往潮汐啊，后来呢跟从寒山大师的门人学领出家，就叫智趣。到25岁就来悟道，26岁受菩萨戒，啊，28岁呢，母亲病死，啊，然后这个四归啊，功不就，就是有4次割他的臂，可见他是非常的孝顺的一个。我们说忠臣出于孝子门，其实这些大师啊，古时候也是出于孝子门，可见。这些如佛门的这些大师啊，啊，也是很孝顺的，并没有说不孝啊，像儒家所说的那些。后来就曾经燕关啊，燕关中呢修到关中大病啊，大病。这反正这些修学佛法，中途都会有碰到很多的磨难挫折，绝对不是一帆啊风顺。高僧中很少很少说一帆风顺，跟我们在读儒书啊，读这些啊儒家这些这个理学家啦，或者是这些啊这个忠臣也好，孝子也好，成就越高的可能他的障碍越多啊，越没有什么障碍的成就往往不一很高啊，这个几乎是一个定律，好像是啊风平浪静什么都没有啊，有一些这个奇言异事啊，反而会激射出生命的火花出来啊，这几乎是理事不爽。所以因为这样他对生命的内涵呢，当然领悟的非常的亲切深入。我们看太子公受了那种腐刑，也是人所不堪的啊，比死还痛苦的啊。好，这是说我看高僧传，看这些传记啊，我很喜欢历史，我特别是喜欢看这种地方啊，人生修道不管是任何成就都会有啊，甚至于很多莫名的障碍都可能产生。下面呢，看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所以说你看他是以参禅功夫来求净土，也是禅净双修啊啊，可见他并不把净土看成是一种只是下根人的，不是。那后来他的著作是非常多了啊，比方说毗尼释义的属于戒律方面的，然后又救星台宗，就是天台啊，他当时以天台，但是并不以天台为他的最终的这个啊天台的弟子秩序。后来就弘化诸方啊，那么著作呢各种的经论疏解记48种，约300余卷。那现在就是偶益大师全集了。啊，偶益大师年谱啦，哇，很多很多，还有的是最重要的偶益大师著作就是《灵峰中论》，最重要的，它的精华在《灵峰中论》啊。57岁圆寂啊，后来门人开刊图皮啊，图皮就是火化了，那么肤作伟然，法常复耳，面貌如生，火化后呢，牙齿不坏，啊，与鸠 鸠摩罗什十二相不坏同一真性啊，同样的都是一种见证啊。鸠摩罗什大师就是舌相不坏，那舌相为什么说全身都烧啊烧掉了，为什么舌不坏呢？这是他的法心。因为我们以前呢，这个翻译叫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知道翻译官什么翻译的什么，以前的翻译叫做舌人，舌头就是靠着舌头翻译，就是舌人，叫舌人。所以他舌根不坏代表说我翻的，他说如果我翻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以后涂皮舌像舌根不坏，代表说没有错误，这是一种见证啊，他的自信没有错误。这些人都是一个相当啊得恨两方面都是德恨啊，德学具足的这些高僧啊。那么，所以藕益大师呢，牙齿不坏，那牙齿不坏啊，我想呢，意思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他生前遗嘱就涂皮后呢，将灵骨研抹褐面为丙二，再散放在山水之中。以结众生之缘啊，后众门人呢不敢尊重他的遗嘱，就奉骨把他塔就在灵峰大殿之右。就是他的意思是希望说，哎呀，我这个啊就跟众生结缘了。那当然就是我们以前所讲到了，他要破掉他的身见。我们一般都说，哦，我一定要葬个坟，好好的风水所在，以后呢，子孙都会发达，啊，我们一般世界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用佛法来讲，是我所知了。佛门所希望的是，他是希望是众生发达，我的法缘，我跟众生结法缘，这是一种空性的一种思想，跟众生结法缘，希望众生发达，这种思考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然门人是不舍了，所以没有遵从他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藕益大师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其实藕益大师还有很多，他有唯识著作、唯心是要有他的唯识心要，有他唯识著作啊，也有天台的著作啊，有各宗各派的，包含戒律的啊，各方面著作都非常非常的多啊。这里当然只是点到为止，但是我们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来，他老人家是禅净双修啊，他把他一生的精华结合他所华严啊、天台啊、净土、禅宗、唯识等等啊，结合起来写了这个弥陀要解。现在请各位看到十六页啊，藕益乃是第二段大师精修敬业之号，藕为莲之因，因藕而生和，开花结莲，莲即是藕之果，亦以众偶而得莲之意，而念佛之人一心念佛，自有往生九品莲花横超三界持续菩提之意。就是偶为莲因呢、啊，所谓的应该果海是果测因缘啊，就是因地，就是偶代表了就是修净土了。那可以看出他老人家的一个性相，是这一生的学所学的精华是啊，要往生极乐啊。就换句话说，他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当然是有他的一个深意所在的。 另外呢，他叫秩序是他的法会，就他的法号。序是旭日东升，代表智慧啊，能够破长夜之昏，光明遍照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他的名字。好，以上是藕益大师简单的啊加以解释。如果要详细知道的话，那我们可以读藕益大师的年谱啊，里面讲的非常的详尽啊，他一生修学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请看17页。元夫诸佛悯念群迷，随机施化，虽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这是讲诸佛的啊，悯念群迷，当然就是诸佛的慈悲了。比如我们前面讲过《法华经》，说佛以一大士因缘出现于世。为什么一大士因缘出现于世？这是他的发心，他的志向。我们小时候每个人在小学，我想都学过一篇作文，就是我的志向，对不对？那我们的志向都是要我能够啊考上明星学校，我能够得到什么学位啊，我能够变成什么发明家，或者是啊一个飞行员，或者得诺贝尔奖，或者变成企业巨子，如何如何啊。大概发的愿都是这些。一个老祖母发的愿啊，也不过也就是希望家里啊安和乐利，五福临门啊，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福禄寿，大概离不开这些，但讲来讲去都是为了个人的。可是奇怪的就是这些诸佛菩萨，他们已经成佛了，有点用一句话说，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寺啊。啊，这是像冯延巳的一个词里面的，吹皱一池春水，它就是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吹皱，就是水一吹啊，这个水就皱了，有波浪就皱，一池春水。结果他写得很好啊，别人就问他了，啊，把这个水吹皱一池春水，跟你有何干呢？他意思不是在责备他，意思就是你写的这个觉得太好了啊，但是用一个有一点半揶揄的话说，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寺，就是说这个众生轮回六道如春，像刚刚讲的吹皱一池春水，甘清底寺，跟你何干呢？你们这些诸佛菩萨管这些事干嘛呢？哎，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参究的，他的因地心。今天我们来学佛，我们的为什么呢？是要为了说啊，只是听听而已，只是说啊，或者有一些哎，种点福田吧啊，还是好奇，还是为了啊跟别人炫耀说哎，我也懂佛法，还是说为了学位，还是说真正为了啊能够了解人生的究竟，出离生死，还是为了什么？就是这个因地之心很重要啊。所以元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语助词而已，就是当虽元硕士，当初这么多所有的诸佛菩萨，其实诸佛菩萨离不开两个字啊，一个是悲，一个是智。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意思啊，只说明他为什么要起一个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其实就是一个空性的心啊，其实就是一个说他是从生死轮回过来的，所以他了解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这个悲心是从这里建立出来的。佛佛道同，每一个相同样的心的人才会成佛，所以因此他们就心心相通相应的，他也了解众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这在众生心灵的深处里面都有一种无奈无常无助这样的感觉，直到他发觉到这个真理之后，他才会醒悟过来，对于他们是过来人，他们太清楚了啊，所以才会诸佛泯念群迷，所以这句话呢，所以这句话当然用国文来翻译是非常简单的两句，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没有人看不懂了，对不对？这个字也不是很深呢、啊，我一看就懂，但是问题是这个后面啊是表现了一种悲心啊，这种悲心当然包了九法界的众生都包含在内，所以为什么要起大悲心呢？为什么要说要悲智双运呢？为什么没有大悲心就不能成佛呢？是为了要成佛而起大悲心呢，还是说一种自信中很自然觉得流露出来说那一种悲心，就好像母亲看了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她自然会起要照顾孩子要把他抚养长大的那种心，是发自于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我就是要把他，这是一种从心底上所发出来的，一点不勉强的，非常自然的发出来的，这其实都是我们本性中所有的。哎，母性是本性呢、啊，这诸佛这个也是本性啊，所以泯念群迷，所以这些呢，就是当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为什么说无上甚为妙法呢？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呢，我今见闻得受持，这些当时这些微妙之法都是先圣先贤，就是这些诸佛菩萨领悟的一个经验别经，把它讲出来，可以说经论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自己的生活体验啊，那他是这样子的，那他当然也晓得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里的一个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讲了泯念群迷。好，这第一句话就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你说大乘佛法是发大悲心，请问谁不知道啊？谁不知道？只是说为什么要发大悲心呢？是为了成佛而发大悲心吗？就好像我为了考试我才用功的吗？还是我本来就是喜欢你不考试我还是很用功，我并不是为了考试我为了成佛而起大悲心啊，所以这个我在讲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接触一样东西，不管是密不管是显啊，师父说你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呢？就因为师父告诉我书上这样说，要成佛必须如此否则不能成佛，那种心还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一种无明的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那种成了佛我开个玩笑叫做糊涂佛，因为他无明了，他莫名其妙，对不对？就算是这样的人，就算啊他往生了极乐世界还是在迷尘里面很久很久出不来啊，不是谁迷着他，自己把自己迷在里头，所以就是这里面我们要 啊，这里面也就是说明这一些文具背后所表现一种实质的内涵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以前他凭什么他讲这个干什么，他要我去相信他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这些人也无所求了，就算是我们说这些人已经过去俱往矣啊，俱往矣的话那何相干呢？我们人活着希望吃得饱，希望穿得好，希望住得好，可是一个已经过去的人吃穿住都跟他无干了，他要你去相信他干什么？没有意义。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种真实的一种意境，一种意义，才会对于这个学佛的一个真正的意识能够体贴进去啊。所以我们刚刚是讲诸佛，他把诸佛在哲学上是个全称命题，全称命题就是说没有一个例外的，不是说观世音菩萨有这样，阿弥陀佛是那样，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又是如何啊，都是一样。好，下面谈到随机施化，随机施化就有随众生的根基，那随众生根基当然按照经论里面，譬如大智度论里面讲说，哦，世界悉谈啊，第一悉谈，对治悉谈，各个为人悉谈，这种四悉谈就是各种不同根基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施与教化，这就属于智。前面属于悲，有了悲之后必须有智慧啊，善巧方便的施与教化，所以这两句话就有悲智两者含在里头了。虽然归元无二而方便多门，这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这句话从哪来的呢？就从楞严经来的啊。虽然归元就回到原本，它是没有第二条路一样啊，达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清净心，一真法界或者实相的本体都是无二的，而是方便多门呢，善巧方便有很多法门。好，我们念了这一大段之后，你看它有一个言之有序，就是说诸佛菩萨都是明念众生随机施化的，这随机施化有很多种方法啊，他最终的目的好像一个圆圈都是圆心，可是你从哪一点到达圆心，那就很多种方法了，有的可以快，有的很慢，有的可能会走错路。所以他讲了这些话里面呢，那请问他这些话要下面要讲什么呢？你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后面就可以知道了。请各位看到第十九页，然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接至圆顿者，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哎，前面那句话其实就是为这一句话叙事的，所谓叙事代发，这是一个文学的叙事方法。当然偶一大师我们看他的文笔是非常的好的，但是没话讲啊。一切方便法中，方便有多门呢？所以说一切方便法，一切方便法中，方便中还有更方便的，就是求其至直接，最简单最直接最圆顿啊，圆顿我们就看到天台宗啊，不是讲呢啊，藏中别圆嘛，也有秘密顿渐不定嘛，所以一个圆一个顿，从化义四教化法四教啊，提出就最好的 这圆顿，没若念佛求生净土啊，他有加个折字啊，有加个折字，折加不加啊，就是意思是一样。那他当然折就是个转折了，那就没有比念佛求生净土更为殊胜。当然他这里面可以说自圆顿者呢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可那样写起来笔调比较弱了，莫若没有比得上啊，那就语调比较强。那么为什么说是直接圆顿啊，就此地啊就不再啊先不去多讲提到啊。那我们修学任何东西，学习那个谁不愿意说又简单又明了又圆满又具足，谁不愿意呢？好，下面啊这就把就是这么多法门中为什么要修学净土，净土有什么特点殊胜的地方，两句话讲清楚了。好，在下面二十页再看，又啊又就是又一段了，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莫若信愿专持名号。一切念佛法门也非常的，大家都知道念佛有实相念佛啊，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就是一切念佛法门。也就是说前面说明到这么多法门要求净土，那净土有这么多方法中，为什么要修弥陀经所讲的，为什么要净就是持名呢？弥陀经就是强调的是属于持名念佛。所以我再把这个范围归纳到念佛法，念佛法门的殊胜，对于一切念佛法门之中到持名念佛啊，求其至简易至稳当啊，莫若信愿专持名号。这个信愿专持名号这几个字就已经涵盖在信愿行这净土所谓三资粮了，这是弥陀经的法要，三个字三字诀啊，信愿行卡进去了。你看他这边在叙述过程中呢，把一些奥妙的一些含而未露的东西就无形中把它点出来了啊。好，现在再看二十二页，是故净土三经并行于世，而古人读他让他研究推重，研究推重就是说明到古人啊省掉了这些啊，经过研究特别的推崇阿弥陀经，三经中特别谈到阿弥陀经，列为日课啊，我们朝暮课诵都列为日课，每天的功课啊，朝暮课诵一定有的。其非有见于持名依法普备三根，设势力以无一，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也哉。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明到为什么这个朝暮课诵啊，所以我们有二课和解，二课和解就是朝暮课诵，这是古德把这些修行法要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二课里面把它浓缩在这个二课啊朝暮课诵里面啊，所以特别呢把净土啊这两个重要的经论，一个是心经，一个就是阿弥陀经，把它放在啊 每日功课之中。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看了有持名这一法普被善根。下面就是说，设事理以无疑，统宗教而无外，尤为不可思议。设事理以无疑，统宗教而无外，这两句话就不太容易懂了啊。那这个话呢，跟天台跟叛教有关的，请各位看到25页过来。因为这个持名依法啊，设事理无疑，下面就提到了念佛依法有四念理念。何谓四念啊？以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能所分明，念念无间，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不为内坏内或外境之所动乱，明德是一心。何为理念呢？了知能念心外，无有佛为我所念，所念佛外，无有心能念于佛，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一如，无有二相，唯是一心，寂然不动，明德理一心，故曰是设事理以无疑。设事理以无疑，也就是说念佛的方法有事念的念佛法，有理念的念佛法，分为这两种。什么叫做事念，什么叫做理念呢？这里有个大概的说明。事就是说能念的心所念佛，这个事，这一个事就是一个形式形式，这个能所之间是清清楚楚的，清清楚楚的，没有间断的啊，要功夫成片的，这叫事。但是这个事还落之于事相，还落之于形机。虽然能念心所念佛清清楚楚，能所还是二，这叫做事。对，事这个字，我以前看的时候，我都是仔细去去体会它为什么要用事，用一个理这样的名词啊，就是事念。理念不然呢？理念就是即心即佛，佛即是心，心就是佛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从净土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这个禅净双修的就在这个地方，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禅净双修，明心见性，我就是佛，佛就是我。这个时候要把能念的心所念的佛是怎么样，等于说水乳交融了。不是说哎，这个杯子盖了这个，两个是合起来的，但是还是两个东西啊，这就是一心，还是两个。理一心就不是这个了，理一心就是说哎，里面调了牛奶，你跟奶跟水泥分不开了，这一体的东西，这叫理念。理就是当体，当体它是空的，能念心所念佛你根本分不开，所以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即心即佛。就我去念佛，我跟佛还是二啊，佛是佛，我是我，只不过我去念他而已了，这还是有个对立的。对，所谓能所，就是说哲学上呢，一个是 subject，一个是 object， 一个是主体意识，一个是客体意识。我的心在念一个佛，佛为我所念，心跟佛把它凑合起来，本来是分开的，把它凑合起来，就是这两个把它盖起来，你本来要分开把它盖起来，这就是事，是念佛。这是刚开始我们一定，我们在这边念佛，你一定它是二，念即而空了，就是已经分不出佛即心了。我众生就是佛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哎，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开悟一样，禅宗的即心即佛了。对，换句话说，净土宗为什么说它禅净双修呢？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个究竟了义法门呢？它不是指一个方便法门，不是个别时义。为什么？都是安内，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这设就是含藏， 事跟理念两者而没有不一，都包揽在里头。下面一个，统宗教而无外。这个宗就是宗门，教就是教下，宗就是禅宗，教就是教理。当然这里指的教主要是天台这个教理啊。好，下面再看，宗乃直指向上的宗臣。这边我们要注意到，刚刚我们介绍藕益大师是从参禅功夫来念佛，但是有的大德说，哎，你念佛就不参禅，参禅就要念佛，念佛一句漱口三天，那就是，所以才有啊，这个说啊，有禅有净土啊，啊，犹如带脚虎，就是禅净要合在一起的。当然，这是一个是自利法门，一个是他利法门。所以有的大德说，你念佛参禅，念佛就不参禅，参禅就不念佛啊，因为两种的，就说入门的方法不一样，这两者有没有矛盾呢？啊，我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不要什么都说尽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矛盾？就是我们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思考。这个他这样说，你先不要说。我们平常说，一个是老师说你念佛念佛，不要参禅；你参禅，你不要念佛。我就这样，我就听了。当然，这个师父都有他的用意。可是我的个性就说，哎，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叫我这个门进来？哎，他为什么叫我从这边进来呢？我讲，你就说一下，这其中的同在哪里？其中的别在哪里？什么时候相同？什么时候相别？有没有相重合的地方？佛法还有二条路吗？这是我去思考的。我在还没找到答案之前，因为我是研究思考方式的，从诸子百家啊，我的硕士论文就写荀子理跟韩非的法，到了博士论文写诸子理学跟佛学，这里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思考，你先不要去做定论，先要去了解他在说什么，先不下定论啊。所以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也想先把你听完，我都不说话，把你说听完之后，知道你在想什么之后，然后再把他的话也听完，知道，然后再说哦，你们两个各在什么角度，然后再把它做比较分析。好，现在啊，所以这些是，我是先用丢出一些问题，丢出问题就是问题意思了。我先丢出问题，要不说哎，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听过去啊，飘风过耳，吹过去以后，了，势如春梦了无痕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要去问，不能去思考。啊，因为灌输的话说，哎，我告诉你，我的经验都告诉你，跟你分享，你不要去想了，你不必动大脑了。很多人就变这样，我这样就说，我要丢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何以要如此？哎，到真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会判断事情，思考事情。啊，这是一个学术研究，所以是学术研究最宝贵的地方。因为我的研究方法。跟别人不同，别人就是说，版本目录啊，什么什么，考证，我在版本目录这不必讲了，我们必须要知道。另外一点，我就是说，思考方法，思考方法就是，哎，禅有禅的思考方法，进入思考方法。天台讲藏通别圆啊，这个秘密顿渐不定，都是一种思考方法，都是一种思考的想法。藏通别圆是思考方法的突破，怎么样去突破？这思考方法，如果你只是背张通别人啊，这是什么化一四教、化法四教，五十拿五十，你会背，你会写出来，考一百分。其实老实说，从我的思考来讲，那是零分、欧分、零分。为什么？你都是背的，那是知识，那是别人东西。我要了解你为什么要凭什么、根据什么有五十，会有八教，会化法四教，会化一四教，所以然是什么？为什么如此？我才会接到你的智慧，我才跟你通电，把你智慧的东西我吸收说，哦啊，那你是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才会变，而不是实际。 啊，不是说你们听的话，听的话咱照做就好了，这都是我经验，你不必想了。对不起，父母的经验是父母经验，孩子经验是孩子经验，老师经验是老师经验，学生经验是学生经验，朋友的经验，我是我的经验。就像说阿公阿妈们说，哎呀，当时多苦啊，当时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们听起来，听右耳进左耳出，就说哦，当时很苦，我们怎么样，其实这有没有关系？毫无关系。他可以讲是原原本本，但是我说出来，他可以讲十分，我大概说两三分就差不多，就讲不出来。为什么？不是我的经验，那是你也，你是我也，不是我的。所以这就是学习，学习要他重新来过，绝不能取代，所有的思考不能取代，可以传授，可以分享，但是分享要让他自己去体会到原点怎么过来的，才会去了解啊其中的啊深意，才会知道。否则我学到老师的不过是四个字，鹦鹉学化。鹦鹉学化，我学你那些东西是你的嘛，我把老师的研究成果我拿来念一念，是他的，不是我的。好，那我们继续再看这个统宗教而外，宗是指向上的宗称，就是禅宗，不落思量分别，念佛法门专持一句佛号，绵密念念，绵绵密密念去，念到一心不乱而得念佛三昧。但三昧就是正定，也就是禅定。古德云，若人但念啊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这就是统宗啊，就是禅宗有句话，离开心意识禅。心意识，这里心意识我也不要去多讲啊，那唯识来讲，心是第八，意第几识，是前六识，还有的心是真心啊，还是八识的心，还是第八识的心，离开心意识禅，禅宗就是不落分别，当下即心即佛，那种的方法就是让六祖慧能就是说当下啊，就是，但是那个是非常难的，宗，禅宗，包含说念佛是谁？他为什么说念佛的是谁？那不是我在念佛吗？那明明是我在念佛，你问我念佛是谁？他这个念佛是谁是一个话头，不是叫你去想，想就是意识心，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就是一个话头。这个话头为什么叫做话头？这个头是个端序，是一个念头的开始，行到水穷处，这一念心一念不生的时候才叫念头，才叫做头。就是这个念佛是谁，这个是没有答案的，你必须要去一念不生这个地方下功夫，久而久之你就悟进去了，你就要叫真空，你悟出那个本体，它就是从行入，不是从思考。你思考为什么一思考就打呢？为什么要说有的禅宗的公案说啊，这两口衔着一个树枝在悬崖下面，两脚不落地，是说一句看，你牙齿咬了这个，只要你一开口你就粉身碎骨了，不能开口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口便错，动念皆拐，这禅宗的方法。我们能够不开口，能够不动念吗？啊，可能吗？可是很高根基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谈到了，宗门是不落意识分别，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法门，啊，非常难。好。下面看教，教就分为教相，有大小偏圆顿卷全实的不等。按照天台分藏通别圆四教， 帐篷别语。他说你看经现在啊，念佛之人以能念之心念所念啊，念所念佛，能所分明，不离四相，此藏教义，就是刚刚讲的四念。藏就是小教，就能所清楚，就藏教啊。下面念念念佛，念念分明，念念明了，能念所念，皆不可得，是通教义。通教叫接近在空性，就是能念啊，有点圆寂性空，固中在性空，就藏，通教义。通教就是通上、通别、通圆，所以叫做通。好，再下来，始从有念，念是无念，不住有无而归中道，这是别教义。别教就是 special， 就专门对于大乘真空妙有，这样从有念念到无念，而不住有无，归于中道，是别教。这个别教呢，所谓别教的中道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了，别教，这一本书。这个杯子，这是两个人，那我是裁判，讲的奥运会不是裁判，我不属于甲，也不属于乙，我是中间的中道。庄子有一句话讲，他说如果你是跟甲一样的话，那你来判断，你怎么判断？因为你跟甲一样，当然不准了。假如你是跟乙一样来判断甲，当然也是不准的，因为你跟乙一样。好，另外一个说，因为为什么在甲就判断不准呢？当然你会站在他的立场，就是爱国裁判，就说啊，这是哪一个国家的？那我是裁判，我是他，这是很自然的。今天到我们去当奥运的裁判，我们也会有被爱国裁判的，这很自然的。好，我站甲站乙。另外如果说我跟你两个都不一样，我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这叫做中道，比两个都超然，不是甲不是乙，超然。既然你不是甲不是乙的时候，你这个跟他那个两个不相干，你如何去判断他呢？这庄子讲的哦，你超越这两个你也是不行。所以有人说啊，不生不灭，讲到这个中观呢，就是说它既不是甲也不是乙，所以它有个中道。这个中道在这个中道对不对呢？这个中道在天台里面讲，这种叫做淡中，淡一个人，一个元旦的淡，淡中，淡中是我超越你这两个，我独立成立，叫中道。这一般这个叫淡中。这个淡中是离开有无而有的中道，这个中道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逻辑啊，这跟两对立的，对不对？好，那我把这两个画一个圈的话，我又是不是跟你们两个对立了？你这个中道又是落在相对法，还是相对法，不是真中道，这叫单中。所以天台祖师就想到说，有很多人，我就看过有些学者注解，很有名的。现在的学者注解这个中观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不生不灭就是我离开你这两边，我独立创了一个中，这个是中观的思维。其实这个中观思维是有问题的啊。什么样的叫做真的叫中呢？就是我跟你这两边虽然不是这两边，不即不离，就好像说今天我要去当篮球裁判，我当然啊，就你这两边，这两个不一样。假如说我跟你完全不一样了，你是打篮球，可是我用足球来判断怎么行，那是不相干的嘛。那你这边呢打乒乓球，我用足球判断也是不行啊。好，你们两个都要打篮球，可是两边不同，我了不了解篮球？我当然了解篮球，我不了解篮球我怎么打你们？ 打这个来判断呢？可是我又不属于你们是哪一家的，我既离不开你们，我跟篮球既不外行，但我也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这个时候我才谈到是中道，这是中道啊。好，这就是我们谈到了啊，真正的中道，就是简单说起来，义为是假名，一直中道义，假名是有这些生灭啊，它不是属于你生灭法，但它又不排斥你生灭法，这才是中道意思啊。所以呢，中道，所以说我们说今天是刚好时间 on time 要下课了嘛，我们不能够排斥守时，这就是中道。我们现在休息一下。